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要接着给您讲先知约拿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住在加利利的以色列人先知约拿，神让他到亚述帝国的京城尼尼微大城去，告诉那儿的人说他们的恶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坏事神全都知道了，恶贯满盈了，神要办他们了。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约拿不想干这件事儿。既然是神的先知，为什么不做神让他做的事儿？这个呀圣经上没说，不过我在这儿猜无非就是这几种可能性。第一，他一个小小的加利利乡下人，一个信奉耶和华的先知，跑到信奉其他假神的外国，这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国，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亚述帝国，到人家京城里头向着老百姓向着当官的做王的说，你别看你们这么强壮这么兴盛，但是你们的罪已经做到头了，上帝真神要惩罚你们了，你们通城全都要完蛋了。您别看这几句话听着简单，但是真正能当着这么多人喊出来不容易。这不容易绝对不是因为约拿的外语程度不好，否则神也不会派他去。这不容易是因为人家听懂了以后那个反应让约拿实在害怕。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找揍吗？寻死。您自己设身处地的想想啊，甭说你一个人到一大城里头去宣讲这种事儿，就是你一伙人跑到一个小村里头去讲，你敢吗？甭说一个小村，就是你向一个人讲，你敢吗？你有这勇气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医生给你们家人下了一诊断书，说还能活4个星期，你敢拿着这张纸向着这病人宣读吗？所以嘛，约拿不敢做神让他做的这件事儿，不想说神让他对那些人说的话。这位来了说，哎，等等，你刚才举那医生的例子啊，如果让我向一个我恨的人宣读，说嘿，听着，这是医生的检验单，你这小子作恶多端，顶多还有4个星期，你看这是名医亲自签了字盖了章的诊断书，你小子的日子到头了。能向你恨的人常常欺负你的人说这种话，那是多解气的一件事啊。亚述帝国在约拿以前约拿以后的历史当中可没少给以色列人找麻烦呢，那你说约拿怎么不敢去做这事儿呢？那可不是吗？您要是聪明的话，我劝您呢也别干这种事儿，尤其是对那些个恨你的对你不好的坏人，你这一说他一把把你揪住说，我死就死吧，我先拉个垫背的。如果你聪明你鸡贼啊，说完了撒丫子就跑，人家没抓着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4个星期之内，如果那位找到了什么灵丹妙药把他这条命给救了，或者说那开单子的名医啊诊断错了， 时间到了，该死这位他没死，那你不倒霉大了，以后你还敢从他们家门口过，遇见他们家人你还敢抬头。同样，约拿害怕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人宣讲他们的末日，也有这个因素在内。他怕的不是神耶和华说错了话，他是神的先知，他太了解神的心肠了。他知道他所侍奉的这位真神不但是正直圣洁公义的，同时也是充满怜悯慈爱与丰盛恩典的神。神在人间看为最宝贵的就是悔改的心与忏悔的灵。约拿心里头明白啊，要是尼尼微人真坏成那样的话，神为什么还让我去告诉他们呢？您就像以前毁灭索多玛城俄摩拉城一样啊，你派我去悄悄的把那个城里头还有的那几个艺人全都给叫出来，然后您就直接摁电钮吧，飞机大炮火箭导弹的您就招呼吧。哦对了，从天上降火之前还得去把所有城门全都给锁上，行动还最好是在夜里头，这样的话该被惩罚该被处死的坏蛋一个全都跑不了。可上帝您看看，您让我到他们当中去明明的讲，而且呢还给他们留那么长的时间，我看您办他们的这决心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坚定。回头我去了这么一说，他们一悔改一求情，您把行动计划一推迟或者一取消，那我这先知还怎么当啊？我之所以被您选为您的先知，就是因为我说话灵啊，所以这事儿我不能干。约拿一下定了决心不干神让他干的事儿，他在家里可坐不住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就向着尼尼微大城相反的方向拼命的逃啊。尼尼微在加里利的东边，这哥们儿向着西直奔，一口气就跑到了海边。他到了约帕这个城市的一个港口，遇见一只船正要起航远程，一听要去远的地方，约拿高兴啊，这哥们二话不说交了银子就上了船了，上去以后还催人家船老大和水手们呢，赶快起锚，赶快开船，来不及了。人家船上的人还纳闷呢，您要去哪儿啊，什么事儿来不及了，你们要去哪儿啊，我们这船上去踏尸的。踏尸在哪儿啊？踏尸具体在哪儿啊，这我也不知道，有的历史学家说踏尸在西班牙，也有的人说踏尸在非洲的一个什么地方，反正不管怎么说是离约拿该去的那个尼尼微大城是远的不能再远了。上次咱们就把故事讲到了这位约拿乘上了开往尼尼微的船，为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躲避耶和华。可是您知道人呐，你可以躲避，你不喜欢尼尼微人，那你就向着尼尼微大城相反的方向逃啊，你去踏尸，你去西班牙，你去非洲，有本事你去中国看看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个王，比亚述王哪个坏。可是神这位宇宙的主宰，你怎么逃避他呀？他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啊，这尤其是神的先知更逃脱不了神呢、神会在他的心里头向着他的灵说话。约拿一路夜以继日风尘仆仆的从家里跑到这港口这儿，这哥们耳朵眼里头不知道塞了多少棉花呀，这上了船了俩腿可以停下来了，可是耶和华的灵照样催促他呀。所以您看啊，这位神的先知他就知道如何躲避耶和华，如何背逆神不听神的话。其实躲避神的这方法呀不是他发明的，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到现在听了这么多福音还拒绝神，拒绝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您所做成的完备救恩，您呐，现在就正用着呢。那方法就是约拿现在用的这土方，耳朵里头堵着棉花，心里头刻意的让自己的灵魂沉睡，假装听不见，假装不敢动。这哥们儿就是一上船就跑到底舱找了一小黑旮旯睡了。上次咱故事讲到，船离开了港，扬帆驶舵，在晴空万里的蓝天下向着他师行去。可是突然间海上起了大风，您说这是哪儿来的大风啊？没云没雾的。哦，有云有雾就应该有风，你懂得科学，你会看天气，请问问风都是从哪儿来的？是水使风从东往西吹，或者是从西往东吹？刮南风刮北风都是谁定的？
那是因为气流温差，气流温差，那谁使气流这么流，温差那么差？你想过为什么吗？你能改变它吗？
那是大自然的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那是谁创造了大自然的规律啊？我告诉您吧，创造了大自然并掌管大自然的真神耶和华，没有他的话，什么都不自然。所以那一天约拿坐的那条船在海上遇上这大风啊，就是耶和华掀起的。他说要有风就有风，他说要有多大的风就刮多大的风，风小浪就低，风大浪就高。这风一大浪一高，船受不了啊，那船一受不了，在船上的人就更受不了了。顿时间，从船长到水手，从大副到大厨，不管是花钱坐船的还是收钱开船的，让风这么一吹，让船这么一颠呐，顿时就炸了窝了。谁也没见过这么强的风，这么大的浪。刚才还说说笑笑呢，这下风一刮，开始吵吵闹闹，惧怕，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惧怕，个人全都哀求自己的神呐。船上的水手哪国人都有，船上的客人们更是南来北往的到处走，每个人都差不多，不是脖子上挂一个，兜里头揣一个，要不然就是裤腰带上系一个什么偶像啊，护身符啊。现在到时候了，该派上用场了，结果全都不灵了。他们所有的这些偶像，所拜的这些神灵，没有一个出声的，没有一个搭话的，全都死了。无论怎么拜他、搓他、亲他、磕他、砸他、晃悠，全都不灵了。那位哭哭咧咧的那儿还埋怨呢，我这是纯金的，开过光，请他的时候我可是一毛钱的折都没打呀，怎么现在不灵了？
一听这话，旁边那位得安慰了，纯金的也不灵啊，我这是羊脂玉的，
我这是水晶的，
我这是翡翠的，
我这是电动的，刚才进水了，现在不转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全都不灵了，
不灵了，不灵了也得求。
这是船长老大下的死命令，每个人都得求告自己的神，因为他似乎知道这场风刮得不自然，这可不是什么所谓大自然，自然自然，太不自然了，一定是什么神灵搞的。所以他们是一边把船上的货物往海里头扔，让船能轻一点，一边迫切地向他们自己所信的那些假神衷心的祷告。说着说着，船上的东西该丢的已经丢光了，船长带着一群水手又来到了船底，把最后那大箱子一搬，嘿，一眼看见躲在犄角旮旯那儿沉睡的约拿了，把船长给气的呀，胡子都歪了，过去照着他屁股上，砰就是一脚，给约拿疼的拿双手直舞。船长一把把他薅起来，你这个人，你就知道睡觉，你要干什么呀？快给我起来！一听见起来这俩字儿，约拿机灵了一下子，真
的就站起来了。因为这俩字儿，约拿最近可是没少听啊。因为每次神呼叫他的时候，都先说这俩字儿，起来。所以船长这一叫他起来，他真起来了。船长让他干嘛呀？让他一起帮着搬东西往水里扔啊。他不是水手，人家是花钱坐船的客人，让他穿救生衣带救生圈呢。哪有那好事啊，就是有的话也早被别人抢光了，穿完了。船长让他起来是要让他跟别人一样求告自己的神，没准他所信奉的神灵愿意顾念这帮人，让他们不至于葬身在这飓风大浪之中。可是船长围着这个被自己踢了一脚睡眼朦胧站在船底下这约拿走了一整圈，他是前三眼后三眼上三眼下三眼左左右右一共看了他七七四十多眼，没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他所拜的偶像。船长和其他的水手们就奇怪了，说哎呦呵，你怎么着，你是无神论者呀，你不带着自己的偶像就敢出来行远路出远门，哪儿来的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啊，你无神论也不行，今儿也得让你有神，跪下来祷告。一听见船舱里头闹得这么热闹，甲板上的所有人全都挤进来了，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向船老大报告。嗨，老大呀，您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有神无神的现在都不灵了。船长把手一挥说，不对，这场风刮的绝对有它的原因，要不然这灾不会临到我这船上。你们说你们当中到底是谁得罪了神灵，快说，不要让我们跟你一起受罪，这样的话你的罪会更重。听了这话，大家是鸦雀无声，能听见的只有外边呼呼的风声浪声以及这条快被浪打碎了的木船叽叽嘎嘎发出来的声。每个人的面目都是僵硬的，眼神都是恐怖与狰狞的，空气当中充满了死亡与绝望。这时候一个水手甩了甩自己湿淋淋的头发，拧了拧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对船长说，老大，既然没人承认，咱还是老法子，咱抽签吧。一听这话，船老大抡手就打了那秃头一个耳瓜子，蠢货，管个屁用，抽签抽签，哪次灵过。见船长不同意，一大群水手们又七嘴八舌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咱总得知道是因为谁吧，我们忠心耿耿地跟了您这么多年，我们可没干过任何亏心的事儿啊，我们要是这么就死了，那太冤枉了。眼见抵挡不过众人们的要求，船长也只能同意了。在这摇摇晃晃的船底舱，大家围成了一圈，弯着腰撅着屁股在那儿撤签，稀里哗啦的弄了好几次，结果每次嘿，测出来的全都是站在最后扬着脸向天上张望的那个约拿。一次那是巧合，两次三次那不能次次指的全都是他吧。嘿，那次他们测签还真就怪了，不管他们怎么折腾，答案每次都是约拿，这还用你们测吗？约拿心里头知道啊，就是他自己跑不了。当那些稀里哗啦的破签子声没有了，众人们全都张着嘴瞪着眼望着约拿，有几个腿软的居然扑通扑通跪下了。约拿站在船舱口望着船舱里头乌乌鸦鸦一群的人，向他们抿着嘴儿点了点头说，没错，猜对了，就是我，约拿。一听这话，众人们吓坏了，向后退了好几步，船长也倒吸了好几口冷气呀。啊，是你，约拿？众人们就问他， 那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
因谁的缘故？
因我的缘故。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神的先知。
你是神的先知？你从哪儿来？
我从加利利来。
你是哪一国的人？属于哪一族？
我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国的民。我们不拜偶像，我们只敬畏真神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啊，敬畏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真神。
一听见真神的名字，大家都大大的惧怕，可不是吗？真神他就是真神，你信他你也得信，不信他你也得信。就像他要是把海折腾起来，弄这么大的风浪，你是想跟着摇你也得摇，不想跟着摇那你也得跟着晃，晃多了晃晕了照样哇哇的吐。现在你再看看船舱底下大家一个个这惨样，只有约拿他大义凛然地站在那儿，随着船的上下摇摆，他的后边一会儿是天一会儿是浪。船长这时候明白过劲儿来了，是啊，他想起来了，这约拿上船的时候根本就不问船价，要多少给多少，一听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高兴得直跳脚，一看就是一个逃窜犯。结果哈，犯的不是地上的法律，惹的是天上的神，你说你给我们找的这麻烦。老船长鼓足了勇气，颤抖着向约拿问道，
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现在该拿您怎么办，才能让这风浪平静下来呢？
因为这说着说着话，风更大了，浪更凶了，那海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的，不只是在这船底下呀，上下左右的翻腾个不得了。看着这一大群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不知所措的可怜人们，约拿对他们说，
你们把我举起来丢在海里，海就能平静，这风浪就能停止。
啊，一听这话，这帮人全都吓呆了，谁敢上前去碰他呀？约拿见没人信他，就接着说，
我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啊，就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只要把我弄下这船，你们就没事了。这风浪是刮给我的，这是真神耶和华寻讨我呢，与你们无关。
约拿越这么说，这帮人越害怕，
口里头说，不行不行，我们哪敢动您呢，您是神的先知啊，我们给您送回去，我们给您送回去。
船老大立刻叫来水手长，又挑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子，一大群人抄起船桨来拼命的摇啊，想把船摇回岸边去，靠了岸，让约拿老人家赶快下船，这样可以大家保命。可是谁都没想到啊，他们这一划船，这风刮得更狠，这浪是拍得更急，有胳膊粗细的船桨咔吧咔吧的被风浪折断了好几根，结果再胆儿大再勇敢的也不敢划这船了，全都跑回船舱里头躲起来了。后来从船长开始，大副二副所有的水手以及所有的客人全都跪在地上敬拜真神耶和华，他们平生第一次张口向真神耶和华祷告，
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也求求您别让我们来杀他，把他丢到海里，我们不愿意单流无辜血的罪，因为你是真神，你耶和华是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事， 望着眼前这幅场景，神的先知约拿向众人说，你们不要怕，神是会眷顾你们的，神必定救你们，所有一切的罪现在都担在我身上，你们就放心的把我扔下去吧，再见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弃绝你们所拜的偶像，一切的假神，唯独敬拜真神耶和华。话音刚落，六条壮汉子一拥而上，俩抬胳膊俩抬腿，一个拖着腰，一个堵着嘴。为什么堵着嘴啊？那是因为怕他后悔，一下就把约拿举过了脑袋顶。哥几个异口同声，一二三，约拿这么大一活人，嘿，嗖的一下就被扔出去了。就听见哭通通一声，您猜怎么着？哼，要想知道怎么着，您得等我下次再跟您接着讲了。但是您可千万别忘了，世上人间只有一个真神，那就是耶和华。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